话，
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
不管怎么样，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往前拉了哈。那我们时间拉到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当这个 W 啊，还是小幼幼 W 的时候，那个妈妈问这个，哎，W 啊，你长大以后呢，想要做什么呀？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非常的平凡，长大了我想要当妈妈。我妈妈是不太会问我想要长大了想当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太崇拜她了，觉得妈妈什么都会、我妈妈是一个国中老师，但是除了她的本业之外，她私下还做了很多副业，就是不赚钱的副业，手工艺啊，丝画啊， patchwork， 任何跟 manual work 有关她都非常有兴趣，国画啊，油画啊，什么都来一点。所以从小我就觉得他是多才多艺，煮的饭又好吃，又把我们照顾得很好的人，所以我就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妈妈，
像全能的妈妈。
对，一点也不会想要成为太空人或科学家或医生这些无聊的头衔。
对，他们都只会一件事，我妈万能。
我妈什么都会，
真的。你长大就渐渐的了解到好像没有妈妈这个职业。
对呀、啊，怎么办？我到底要做什么呢？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成绩的关系，就也很自然的选了医科。
等一下，等一下，你妈妈会的都是艺术类型，作画呀，或者艺术品啊。你不会比较想要读文组吗？
他是生物老师，所以当时选就是往科学方面走的。
好，
其实也是因为历史跟地理都记不住，完全没有考虑文组。
那可是你弄法规，你到底要不要记住？
对，我的整个职涯根本就是非常不务正业。本来是走医科，做了一年住院医师以后，到了国外念了生物博士，又改成法规，所以都在文组跟科学方面跳来跳去。其实我们不要受限于科学或者是文组这样子局限的想法，因为我发现最后很多的工作我们都是在担任一个说故事的人。我从小就很喜欢听别人说故事，我也喜欢自己乱编一些故事。那到了业界工作以后，做法规更是需要有编故事的才能，你要能够将一个变更的历史还有原因还有有的 supporting data 都把它融化成一个非常合理的故事，再让卫生机关来审核，他们觉得合理的话他们就会让你通过。最终我们都只是在自己的职位上做一个说故事的人吧，不管是文组或是科学。
很有道理。那真的去念了医科之后，你有感觉跟你的想象中不一样吗？
医科要读七年吗？
对啊，
如果真的不喜欢也是不会念完的，所以当初我念完其实也相当认同当医生以后可以帮助很多人的这样子的好处。而且我最后选的是外科，就但只有当了一年住院外科就跑到法国去不务正业了。选外科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唯一一个真的可以把一个病治好的科系，就例如说、如果是癌症初期的话你可以让它痊愈啊，例如说小儿疝气你也是可以让它的结构修复完全，算是我觉得很有效率的一个科系吧。
最立即的看得到改变，把你切掉就是切掉，把你接上就是接上了，这样子。
对，而且很符合我喜欢手工艺。
哎，那你手应该也蛮稳。
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学过的东西都忘了。
那如果说今天你去坐飞机，然后某人突然发生什么意外，然后护士小姐会说，哎，在场有没有 doctor 啊，那你会出现吗？
其实我急救的技术好像没有什么更新，但是应该要去复习一下的。因为急救从我那个年代到现在也有了不同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胜任这个工作，我觉得还要一个 refresher 才有办法吧。
所以你会说我30年前是可以吗？这样这样的意思吗？
真的没有人的话我还是去做 CPR 啊，但是我可能会先问一下附近有没有护士啊或医护人员。
这个时候医科毕业了，
第6年是见习是 clerk， 然后第7年是 intern。
我没有念过医科，真的不知道。所以医科念了五年之后可以去考执照吗？还是什么？
读了四年可以去考基础医学方面的执照，读完七年是临床医学，那时候有分两阶段考试，考完才算是完整的一个执照。之后做住院的话，你又要选专科，可能又要花上三到六年的时间，看你选的哪一个专科才能完成这个资格。
OK， 所以你是住院医生，都已经做了一年了。
对，当了一年之后，我就是很像现在的小屁孩，想要跑去玩个 gap year， 赚了一点点钱可以花，就决定跑去法国学说法语。
为什么是法国？为什么是法语啊？很难呢。
好像是因为学费便宜吧。我那时候在师大上夜间的课，也是上了三个月就跑去法国。其实刚到的时候也只会讲基本的招呼的用语而已，而且我是那种蛮喜欢自己学东西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听广播，听了三个月才发现我是在听一个 business 的 channel， 然后才发现我找错电台了，应该是要学更多生活上面的用语才对。
导致你说话都是一些商人的用语这样子吗？
对啊，
华尔街的部分。
可能一开始学到的语言不太正确，
每天都跟人家讲说，股票买哪只，什么时候会涨，什么时候升息，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啊，那时候要是听得懂，应该会买更多股票吧。
那你本来对法国有什么想象吗？为什么一开始就会选择这一个国家呢？
就是我对于不同语言一向是很有兴趣，不管是英文、法文，现在还会一点点荷文，之前也有学过一点日文，没有用就忘了。在台湾的时候学了一点点简单的法语，就觉得法国的文化蛮有趣的，所以就想说到法国待个一年，也许可以学得更好这个语言。
那你记得是什么法国的文化打动了你呢？
就是美食文化咯。我这人一向是非常肤浅的。
意大利的小鸡可能会搭理你。所以你到法国之后真的有吃到很棒的美食吗？
有啊，棍子面包，喝酒，我还蛮会选酒的只是都是针对里昂那一区，因为喝习惯了。
推荐几支啊，我们也来买一下，
看你喜欢红酒白酒咯。
我喜欢白酒。
你喜欢稍微甜的呢还是不甜的？
不甜的，我喜欢那个有屁味的。
那你应该要喝Vin Jaune，一种有稻草味还是核桃味的白酒，但是它颜色已经黄到我们要叫它黄酒。
哇，听起来很棒，光用听的我就觉得喜欢了。
你什么时候再来瑞士？我们再去喝一趟。
哦，到瑞士就可以喝到了，不用到里昂啊。
对，我都是在瑞士边境的法国的超市买东西。
下次就一定要去的，我们已经说好了，是不是？好，那 gap year 到法国来，认真要去把法文学好，然后之后你就不回来了。
因为读完一年法文以后，很喜欢在法国自由自在的生活啊，没大人管。在欧洲，他们还是倾向于人跟人之间比较会有 boundary， 不会像台湾，我们说好听一点是亲切，但是说难听，也就是没有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管是你几岁要生小孩结婚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讨论。那在法国我就可以感觉到是很自由，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几岁要做什么既定的框架。
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伯父伯母管你很严吗？还是你家教甚严吗？为什么会有觉得突然放飞自我的感觉？
我家的家教一向是什么都不管，其实我本人就已经是很自由，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但是在台湾感觉上，即使是同事或者是朋友，人跟人之间的界限就是少了那么一点吧。感觉上好像我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不然的话我爸爸妈妈是一向让我自己决定所有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让他们有决定的位置。
明明就你造成的，还说的是一副你爸妈本来就这样对你。
对啊，
没有啊，就是有时候哈，在家庭里面的空间也是需要去争取来的，这个我是还蛮赞同的。如果你觉得在家里就已经不是太舒服了，其实家里才应该是让你最放松的地方，不应该让家人对你来说是造成压力。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跟家人相处是有压力的，那你需要反映一下，让大家都互相了解，相处上面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是社会的这个氛围，或者是 untold rule 啊，不成文的规定，或是不成文的礼俗，这些东西让你觉得透不过气，压力很大，时时有人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或者是你只要做什么事情不符合社会规范，你就会觉得目光顿时都在你身上，那可能真的很难逃脱，因为你不能每一个你遇到的人你都去争取，都去抗争，都去跟他们来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嘛。
对啊，不过那时候也是年纪小不懂事，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好像都是看你个人怎么去解释别人所要加给你的框架，你也可以不接受，但是当时我可能年纪太轻，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所以相对而言就会觉得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多么自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法国，还是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他们就不太管你，你是外国人就不需要符合他们社会规范的。当然咯，
其实里昂人有一个特色是他们其实对于外来的人蛮冷淡的，也不是说不亲切，但是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他们的自己人，你也可以把这解说是社会上对你没有任何的期待，
没有期待，没有伤害。
对，
其实这跟英国也差不多啊，我也觉得英国人就是很难亲近嘛，他们表面上对你好，但就只是表面，那是个礼貌这样子。
哦，因为当时住在学生宿舍的关系，我们慢慢认识一些在当地求学或就业的法国人，我反而觉得法国人非常喜欢跟你争辩，例如说他哲学上、政治上还有美食上不同的 position， 但是争辩完之后你们不需要彼此同意仍然可以做很好的朋友，那是我在法国学到的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且现在因为我的老板是法国人，他也非常能接受我们跟他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跟德国老板也合作过，我觉得法国老板在这方面又更加的自由，你真的可以当场反驳他的意见，如果你说出来有道理的话，他搞不好就会接受你的意见，就是对他们来说真理应该是越辩越明的，没有必要因为他是老板你就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样。
很棒，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可能这个上下阶层你必须要先尊重，你可能才能说你要说的东西，而且可能表达的方式还要非常委婉跟包装的很好，他才可能听得进去的之类的，可能要多一点手腕，如果你要达成 一件事情的话这样。
对啊，我现在觉得台湾人都好厉害，在读空气的能力上应该是世界前几名吧。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没什么朋友这样。我常常觉得我就是在说实话而已啊，结果每个人都觉得我很凶不懂礼貌，那就是事实啊，那也不能接受就算啊， move on 嘛，就是去下一件事情。
对，
不行欸，他们就会记恨，就是不一样了。
那你觉得你这样子的就实话实说的态度是因为 你在台湾本来就有这个想法，还是你到了英国美国求学的过程里面历练出来的？
我应该要说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没礼貌的小孩，可是呢到英国美国会有点征服这件事情，让我更觉得自己的正当性很高。他们都这样啊，好，
就是更理直气壮那样吧。
对对对对，但岁月不饶人啊，岁月是不会因为你离开台湾就停下来，对不对？那我在国外虽然觉得哎爽爽的，可是我回来台湾了，我已经突然增长了十几年的岁月，人家给我的评价会觉得说哎，你也四十几岁的人了，怎么还会那么那种冲撞毛头小孩，他们会给我更高的期望，所以我可能现在又更难去满足他们的期许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不知道，我回来台湾的第一份工作只做了六个月，对不对？第二份工作呢 是美国公司的工作，做了一年，那现在呢正式的在回去台湾的学术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Let's see，
请不要吓到他们，我们慢慢来。
我尽量
发挥你的政策的方面的专业，就是先慢慢洗脑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让大家同意你的看法。你可以的，我相信你。
好，我们试试看。那我想我请问一下，一年的学习有让你觉得在法国待得更愉快吗？你比较熟悉了这个语言， 可以跟当地人互动的更多，这样是不是也是有帮助你更喜欢这个环境这样？
有，我觉得花一年时间来读语言也蛮值得的，因为就是专心的只是在语言上下功夫，不用担心将来要做什么，因为当初 也只是想说是一个 gap year 嘛，只是浸泡在他们文化里面，还有氛围，还有各种不同的酒类。
重点是这个吧。
我那时候还跟那个语言老师下西洋棋，那他是一个就从小混 club 混大的西洋棋手嘛，非常厉害。有一天在户外咖啡厅就一边喝咖啡一边下棋，我被他杀的简直就是惨不忍睹。然后也因为这样认识了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说他就是完全不会自理生活，他的每一件衬衫都是洗衣店洗出来烫出来的。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说，哦，我们可以活到那么大都不需要烫自己的衣服，也是过得不错的生活，还能够在户外咖啡厅休息一下午。所以就是在法国的时候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也蛮开眼界的。好像一个人的生活是由自己来定义，没有人可以跟你说，哦，我都不会洗烫衣服，那我就是没有办法长大的妈宝那样子。他也是可以自成一格，有自己生活的哲学跟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棒耶，如果你很不擅长某件事情，然后就交给专业的来啊，
全部外包。
对啊，我觉得比较传统的想法可能会就是啊，娶个老婆或者是找个伴侣，可是伴侣的工作不是帮你洗衣服啊。
对啊，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对不对？那洗衣店的工作就是帮你洗衣服啊，为什么不是交给洗衣店呢？
这么说墙边你是常常仰赖洗衣店吗？
哎，没有很常，因为洗衣服好像我的伴侣还蛮开心，
所以你也是这个系统里面的既得利益者吧。
但是不能够强迫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啊，别人也不能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啊，对不对？
对，
嗯，有些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来，这样子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嘛，对不对？那在法国决定要留下来呢，那你跟家人是怎么交代的啊？他们不会崩溃吗？
哦，让我想一下，我到底有没有问过家人的意见呢？好像没有耶。反正我生活中重大的决定一向都是我自己决定就好了，家人的话我会尽量第一时间告知。就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来法国，然后对方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来，所以就是完全两个成熟的人做出的决定，
私定终身，
到市政府办个手续就可以完成了，
生米煮成熟饭再回去报告这样子是吗？
就是告诉他们我决定这么做了，那他们如果不高兴也是他们要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
Yeah, suck it。
感觉像我好像是一个很自我的人。
不会啊，其实我觉得结婚也的确就是只是两个人的事，就是我所知的就是你跟你先生也都离乡背景嘛，就是在那个状态下面其实通知家人也没有太大意义。
对，因为他们如果真的来参加那个典礼的话还要听得懂法文，那我爸妈是不会想要再多学一个语言，所以就让他们远远的祝福就行了。
那你到法国来一开始来念语言学校的时候，你总会跟大家自我介绍吧，那是不是会提到一下之前你在台湾的职业，就是说你是一位有执照的医生这样子，然后你是来 gap year 的，
有
法国人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呢？是觉得哦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突然，或者是说哎很棒哎？
其实一直到工作之后我都还是需要跟别人这么介绍，大部分的人的反应都会是啊，那你不想要在法国当医生吗？我就会说把法文讲到第一语言那个程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之后我本来以为自己会走学界，但是之后又转到业界，根本就是忙得没有空再去想回去当医生或者是做一个学业上面的 equivalent 的工作，所以就好像有一种边走边决定的那种感觉。那我一向是做了决定以后就不太看之前的事情的人，所以也就没有一直想要回去之前生活的那种想法吧。
那你的家人真的，那经济方面呢？正规的医学院七年，然后做了住院医师，做住院医师当然是有收入啦，但一年的收入足够你去念语言学校吗？足够你之后支付你在法国的学历需要的学费啊，或是生活费用吗？
对， 读博士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奖学金的，但是、我妈妈跟我爸爸那时候也是有在财务上面帮助我，就是为了让学业可以完成。那读完博士那时候我也结婚了，结婚之后我记得我就没有再拿过他们的钱吧。而且读硕士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私下打工。当一个人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之后，其他的外人或是家人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权利来跟你说我们希望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读完博士很快我就在业界工作，所以之后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比较多。
那你怎么会想是利用继续进修这样的方式留下来，不会想是说直接就进入业界？
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件蛮后悔的事，因为当时他的 Master 的 Program 其实是有分两种分支、
哦、
一种是往学界发展就是专心研究、另外一种是可以业界的。我那时候也稍微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选择业界，但是又觉得说哎，我想试试看做研究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就没有选择业界。可是当我念完博士的时候回顾起来反而会觉得哎，也许当初就是应该选业界，因为毕竟像我这么很实际的个性还是会希望自己做的工作可以有一些实际的产品出来，然后对于人群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那种感觉。但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那你觉得在一年的法语课程之后你有办法可以直接用学士的学历在法国找到一份业界工作吗？
我觉得有可能，只是当时的法国大部分的工作语言都还是法语，可能适应上还会有一些困难、而且我第一份工作其实老板他是要在当时的阿恩培尔是一个帮别人找工作的机构，政府的公家机构，他是需要把那个 announcement 放在网站上30天，证明说在欧洲他们找不到跟我相同资历的人才有办法让老板雇佣我，所以他不能够 privilege 其他 third country 就是欧洲以外国家的人才，除非你能够证明说他的 skill 真的是特别到你只能雇佣他。所以当时老板就有稍微帮我的 announcement 做了一些customize 的工作，才让我拿到第一份工作这样子。当初念博士的时候是真的想说哎，搞不好学界研究工作也很有趣。
可是等一下说的好像你没有念过硕士一样，那你硕士念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这个学术界的邪恶吗？
哦，硕士的时候其实还是以学校课程一半一半吧，所以在实验室待的时间其实不是很长。
哦、
然后硕士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完成太困难的主题，所以实验一下就做完了，那没有空在实验室里面看到那些黑暗的部分。
主要就是博士念太久了，博士如果再短一点你可能也是看不到。但是你总有感觉到你喜不喜欢学术吧。所以在硕士的时候你有觉得学术还不错吗？
有，我觉得那时候还是蛮理想化的，怎么去读一个科学的文章啊，还有怎么去找实验的主题，然后设置一个 protocol 教一些新来的人，还要熟悉实验室的设备，这些东西都是蛮新奇的，还没有被梦想破灭。但是读博士的时候就看到好多人都在读博士后，甚至有一个朋友他做了7年的博士后吧，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工作。
他的确是啊。
然后我就想说我还是不要做博士后吧，如果真的又要来搞个7年，我人生没有几个7年可以浪费。
所以你觉得在学术界就是要快快的进入学校做教职？
是，
这是你的理想。然后如果博士后或者博士念那么久你就会觉得不值得这样。可不可以稍微说一下硕士的时候你的主题是什么好不好？
我那时候是针对 cell biology 来做，博士的主题是硕士的延续，针对 C 型肝炎 chronic hepatitis C 的细胞 TGF-beta 在 cancer cell 里面的 metastasis 它的角色是什么，对于细胞的 migration 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谈成跟台湾的某个大学的合作的计划，那时候也觉得蛮有趣，可以促进这样子国际交流跟合作的机会。
正要说呢，就是台湾过去呢在肝炎的研究上面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台湾国人罹患肝癌的数量不少，然后所以国家投入的资源蛮多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可是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硕士学程的呢？
我记得我那时候跑了好几个实验室，也跟好几个老师 interview 过，那后来可能是唯一愿意收我的老师，我就跟了他吧。
是这个学校里面的好几个实验室，还是去好几个学校去好几个实验室？
是不同学校里面的实验室，但是大部分都在里昂。我记得还有去 Dijon 那边 interview 过。
那你的语言学校也是在里昂吗？
对，在里昂市中心。
所以你就是想说不要离开里昂这样子吗？
觉得是因为在里昂医大他们有一个系所让我蛮有兴趣的，并不是说为了要留在里昂。
所以地利之便，你正好也是可以第一手得到里昂大学的资讯，所以你就选择了这一边。那你记得申请的过程顺利吗？
超不顺利的。
因为你本来是医学院的啊，那突然要跑来学生物，老师会觉得基础不够扎实或怎么样的吗？
会。我记得那时候也是要准备一个履历表吧，就是去 interview 的时候，然后我甚至还遇到有老师跟我说，哦，你这个年纪要来做研究已经太老了，因为在法国我们通常都是几岁就开始要走研究的路线，这种类似歧视 的言论。还是算幸运吧，最后还是找到了。
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觉得学术也蛮有兴趣的，所以你就继续念了这个博班。那在这中间你有考虑过就是要去别的地方念博班吗？
其实应该说是我申请一开始是希望直接申请博班，但是他们说因为语言上面还要适应，所以他们就有点希望我可以先把硕士念了。所以我那时候的主题一直都是延续硕士的相同的主题，并没有想要换实验室的打算。
所以那你博班念多久啊？如果是直接连续硕班的这个成果的话，会不会稍微短一点？
对，我博班念了3年，算是还正常，不是太长的那一种。
那在念博班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术上的支持，法国的系统还可以吗？
我那时候真的是年纪太小不懂事，也没有很明白说要参加各种不同的会议去发展自己的 network， 这方面就是也不懂得说 这些都是有眉角，要有细节要注意的。法国对于学界的支持其实当时应该是不太够吧，因为我听到很多同时念博班的同学都在抱怨说，第一个就是很难念完，然后第二个就是念完以后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工作，所以相当多的博士也就参加了 我所去上的那个短期课程，他们也想直接转业界，就是放弃学界方面的发展。
看来这个博班真是给大家很大的信心上面的打击。
是啊。
那你觉得在法国你拿到博士但是没有继续从事学术界的工作，会有社会压力吗？
哦，不会。业界对于博士其实都是蛮欢迎的。我有一些同学他们从事的是 R&D 的，也有人走 marketing， clinical 的也不少，我都没有听到他们说因为有个博士学位所以业界就不喜欢他们加入这样。应该是因为说学界的确是有过剩的博士名额，那业界方面他们可能一向都习惯就是接收硕士的学生，那同时涌进很多博士学生之后，他们会觉得其实博士也很好用，然后薪水方面我们也不是要求最高的一群，就是有工作就很开心的那一种。那在法国他们是有分成永久职跟暂时，就是你的工作契约是会有定年限或者是没有年限的嘛，那时候大家主要的目标都是希望可以拿到永久职 为主，所以我相信在薪水的谈判上面我们也不是最难谈出来的一群。
这故事就接起来了嘛，之后我们就进入一个 training， 然后我们就进了业界。不晓得你对未来的打算是什么呢？目前就是刚转到一个新的部门，然后要继续做这个副总监的工作，下一步是什么？管理职。你觉得五年之后的你会是在同一间公司吗？
这很难说，我个人的确是也希望可以往管理职发展，但是接下来就是要看哪里有职位还有哪里有机会咯。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才刚加入这个新的小组，就是关于法规情报上面的，我觉得有很多的 practice 都还是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例如说在这一个领域的人脉，或者是我跟不同同事的合作方式，都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我目前着重的重点会是先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那希望说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上先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再去看未来其他有没有多的机会可以把握。不过我是不会那种，虽然我也是蛮 opportunistic 的那种人，就是有机会就要把握住的那种人，但是我并不会一直追逐着就是 never ending story 那种先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完，然后 我最喜欢就是先给自己设立一系列不同的挑战，就是让自己可以 come out of comfort zone， 常常的做一些不同的练习，之后的事就等之后再说了。反正现在那些 recruitment agency 总是不断的联络业界的人啊，到时候就看有没有别的机会了。
你现在在的是这个 intelligent department， 说不定以后你就真的到情报局里去当 spy， 有没有？你都住过这么多个国家了，说不定你就很容易 sneaking， 有没有？
但是我觉得我的个性其实不太适合做 governmental affair， 就是跟政府机关打交道，又更哲学性的讨论还是商业性的讨论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有一些 technical 的讨论，可以用到科学的背景是更好的。
你不要小看情报局，他们其实也很科学，说不定他们要调查一下哪一个国家有没有在做什么核武啊，那些都科学，有没有？
哇，没想到你接触的黑暗面还不少呢。
没有，这都幻想。你不是说很爱讲故事吗？我也很爱讲故事，这样哈。
我们只是叫情报，看起来很 fashion 而已，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直在钻研新的法规的规定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就它不合理的规定来跟卫生机关抗议，说为什么我们觉得你们这样子制定不合理。我有一件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法规事务这样子的工作，就是头脑要很清楚，当卫生机关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先听得出来他们问题背后的讯息是什么。有时候他们只是觉得你说故事的方式不合理，或者是你帮你的变更做的 classification 不合理，但你都要去听出来说在这背后他们是不是有另外一层意思。那有时候是因为卫生机关的人其实不熟悉你的产品，那你只需要把产品的原则跟他们更详细的解释清楚，然后也许是看 reviewer 的背景怎么样，有些 reviewer 他就是比较熟悉某一类的产品，这你也可以私下跟他们询问说到底这个问题是要我们回答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清楚的头脑，要有 analytical thinking 还有 critical thinking， 都是在做法规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长篇大论的自顾自的在那里说故事，然后没有听出你跟你问问题的人想要问的真正的疑点是哪里。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 prioritize 一些事情，法规事务非常繁杂，所以你涉及的领域可能很多，怎么样去决定说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要处理的，或者是我们最大的诉求在哪里，这些你都需要定出一个 priority， 才有办法把最 critical 的方面来做好的解决，也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精力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你也要懂得跟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跟协调，还有听懂他们说的话。
对，在业界 teamwork 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一个人的 knowledge 永远都是不够的。在学术界可能就是你工作的那个范围很 niche 很尖端很窄小，可是在业界这边就是已经在运用各种很纯熟的技术了，所以每一个技术都有非常专业的人，那你要在每个专业当中去做这个协调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有专业的人呢通常也是会有态度，对不对？跟他们请益的时候来是不是也是有很有技巧的。
哦，对啊。然后还有如果在听众里面有人很喜欢打扫家里啊，清一些蜘蛛网还有一些旧纸箱的话，我也欢迎你们加入法规事务的行列。
喜欢整理东西啊，
对对、
okay, 喜欢挖古物啊，
很喜欢分类各种不同的物件，
图书馆馆员的部分，
在旧文件里面读出它的心意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文学素养，就是要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
是啊，我在之前的荷兰公司做到后来，有好多人来找我说怎么样才可以加入法规的这一个部门，然后我还给他们上了 一堂简单的课。
好啊，有机会的话帮我们开一个课。
是吗？我当时的广告还做得蛮成功的。
其实蛮不错的啊，我觉得还蛮需要的，因为其实 就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完全不知道业界有法务这样子的部门，说不定如果可以上上你的课可以更了解的话，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法务新人。
是啊，如果你平常就很喜欢找人吵架，那现在可以跟卫生机关公开的吵也是一个 很好的娱乐，不是吗？
好像有道理耶。
对啊对啊，欢迎大家加入。
一天到晚就在那个 BBS 上面靠北政府靠北干嘛的，人家又看不到，对不对？那我们就正面对决。
对啊，而且还有人付钱让你来做这件事呢。就是除了专业方面以外，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私人嗜好。
什么？我好想听哦。
我在欧洲混这么多年，大概从在荷兰工作开始，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都要去当义工，而且这些义工的活动我完全不希望他们重复，所以每年我都要换一个新的活动来当义工。那简单的义工活动就是有点像越野赛跑的时候，我去帮人家热食物啊，所以他们要跑前一天好好的喂食这些运动员那一类的义工。像在瑞士就有 Swiss Volunteer 的那个 website， 如果住在瑞士的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有很多运动方面的义工机会可以加入，而且你也可以借此融入当地的社会。然后除了越野赛跑以外，隔一年我大概又参加了 Wine Festival 的这一个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其实我们算是 back office 那一个部分，就是专门帮人家洗酒杯，然后把酒杯擦干，蛮有趣的。因为是机器洗酒杯，然后我只需要把酒杯弄干就行了，它需要有擦过里面才不会有水滴。那中间当然就一直喝酒农送来的酒，喝到小组长跑来跟我们说拜托你们不要再喝了。
很适合我。
然后同时还看到不同的义工会有人趁机搭讪啊，反正他也喝醉了吧，那一类的糗事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当你参加这种义工活动的时候，他会给你进入 Wine Festival 的免费 entry，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免费的手环，然后可以进去绕品各种不同酒农的酒。在荷兰的时候，我是参加那个城市非常有名的 Dutch Design Week 那一个活动，因为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有一个 Design Academy， 就是设计学院，那他们每一年十月底的时候都会办一个一整周的活动，就是把那些 Design Student 所做出来非常奇怪的作品放在那里展览，而且还要收很多钱哦。然后我当时参加的是一个exhibition， 就是有一个艺术家在荷兰蛮有名的，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大家有去过阿姆斯特丹机场的话，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个大厅里面有一个时钟，它是用一种影像的方式来显示时间，例如说你的分针在5:05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人把那一个分针的针擦掉， 然后再过一分钟它的位置又会移到六分那里。
Oh.
就是用各种不同的影像来显示时间，有时候是一个人会擦掉，有时候是一个人在地上玩那个沙子，然后那个针就会随着它移动。
Oh.
然后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显示时间的，
就好像在播一部电影这样，但其实是时间这样。
然后那一个作品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家叫 Martin Bas 他做的。我当时负责的展览的部位刚好是 Martin Bas 他做的一些特殊的椅子，所以我们还需要跟来参观，就是参观 Dutch Design Week 的观众解释说，哎，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然后如果你要看什么要去哪里看。他还把一张完全烧焦的椅子，就是碳黑色的椅子放在那里展览，然后有很多个不同的椅子，好像有一个是脚稍微锯掉一些奇形怪状的椅子，所以那次也是大开眼界。然后那一次的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我参加这个义工的活动，他们还有一个主题是关于时间方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类似时钟那样的安排，然后在不同的站里面会有真人演员在那演出，就是要表现出对时间不同的概念。所以我觉得那个 design 的那个展览是蛮开眼界的义工活动，而且那时候晚上他们还弄了一个 pop up restaurant， 就是高级餐厅的设计，然后所有的义工都躲在后面偷吃前菜，吃得非常开心。那来参加的来宾听说是付了200欧元才能吃到那一餐，而且他们还要用 Martin Bus 设计的刀叉，非常奇怪形状的金色刀叉来用吃。
所以如果不是志工的身份，可能你就要花大钱了。
对，
就是为了蹭吃，你就是
有喝不完的饮料，吃不完的食物，那就是一些简单三明治之类的，那主要是享受那个气氛吧。那到了瑞士以后，我还是继续参加一些莫名其妙的义工活动，像是瑞士巧固球 Chukball，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运动？
什么ball？ 我不知道巧固球的英文。
Chukball 就是 T-C-H-O-U-K， 球场两端各有一个正方形的网子，然后你的目标就是要把球打到那个网子上，然后反弹过来的时候你的对手接不起来，这样就会得分。而且我要说台湾是在巧固球方面非常优秀的一支队伍，我们好像得了好几次日内瓦的那一个 cup 的冠军呢。
哇，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巧固球的三明治准备。
那给台湾选手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特别大份？
我那次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台湾选手，但是倒是遇到不少香港选手，
也是不错，香港也蛮值得支持的。对啊，巧固球我小时候有打过。哎、欸，
哦，真的啊，太棒了。
是也蛮好玩的啦，就大家轮流然后就弹跳起来，然后很用力的砸那个网子啊，其实也蛮舒压的。
所以对亚洲人来说，就是我们比较娇小也比较敏捷一些，是很适合打巧固球的。另外有就很荣幸的有参与到加州政府第一次有同步翻译这样子的活动，可以来为受政治庇护的人来做一个 orientation。那例如说他们如果刚到美国要寻求身份的一些文件的时候，都需要很多细节上的指导嘛，所以他们同时要把英文翻成西班牙语还有中文，所以就会找各种不同地方的人来参与。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介绍说这些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文件才能在当地生活，还有哪些帮助他们的资金那一类的，他们可以调动哪一些食物的救援金的指导。所以我也觉得那一个算是非常有意义的志工活动。我是想要跟在国外奋斗的大家都说，其实参加义工活动是可以帮助别人，而且也可以让你在当地的生活过得更融入当地的 community， 而且感觉到对别人的生活也有帮助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其实我们不用播很多的时间，可能一年就播个一个礼拜吧，或者是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人，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最有收获的一个投资了。
你好聪明哦，我只会想到什么去教会啊，去打工啊什么之类的。哇，当义工这个我真的还没想过。
就是我可能被荷兰人同化了吧。 因为他们对于所有免费的活动一向都是义无反顾的参加。
他们不懂免费最贵吗？
只要你写上 gratis 就是免费的意思，那荷兰人就会跑去那里排队，只是为了拿到小小的一支护唇膏吧。
原来他们这么贪小便宜哦。
对啊，他们太可爱了。
那你可能也觉得中国人很可爱
哦。对啊对啊，当然咯。
好的，听起来你的志工经验好丰富哦。如果是在台湾，就是听到很多妈妈也去当志工，可是妈妈都是去医院当志工，或者是去公务机关给大家做一点指引这样子啊，你要办什么事啊，去哪一个柜台，嘿啊，这边抽号码牌什么什么之类的哦。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义工或是志工的形态，非常好玩耶。欸，我觉得在台湾应该也有蛮多不一样的志工形态，只是我们没有听说。不过谢谢你的介绍，大家开启一道新的大门，退休以后不怕没事做，现在就可以去啊。节目进行到最后，我们都会要问来宾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呢有一个研究所的要毕业的小朋友啊，他正在犹豫该要进入业界还是进入学界的时候，虽然你这义无反顾的就跳入了业界啊，是不是？可是呢，哎，他正在犹豫，那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嗯，如果你不是像我很了解自己那样子的人的话，可能还是要先跨出第一步去尝试，然后再决定自己到底适合哪一个领域，然后再做决定。我一向是觉得我们不必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完美，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 quick start，然后之后再慢慢修正自己的轨迹。像我当初其实走法规也是因为觉得说，诶，这一行好像蛮适合，就是我喜欢 analytical thinking 这样子的人走。那刚开始走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做了这么多年还是津津有味的一直想尝试下去。而且法规是，我要再做一下广告，实在是很适合那种很容易就会感到对于同一领域的事情感到厌倦的人。所以你可以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上精进自己的知识，然后当遇到新的 expertise 的时候，只要知道找到专家来帮你就可以了。对于新出社会的人，就会想说先试着从一件小的事情开始，然后再做决定。我觉得路上会不断的修正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不需要第一次就做到完全正确。
一路做一路尝试，看看做下去的感觉怎么样，然后再来去决定最后哪一个是比较适合自己。说不定一直尝试下去也是蛮好的啊，一直保持新鲜感到最后。
对，我觉得像墙边你也是非常勇于尝试的人，那尝试过了就会知道自己适合或不适合的地方，还有这个工作最让你开心的是哪些点，然后最不让你喜欢完全不能接受的又是哪一些。
谢谢 W 的时间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资讯，也给我们很多新的这个想法跟方向。业界里面的这个法规工作感觉很不错的样子，又新鲜又有挑战性，又是要跟很多不同的面向来接触的工作，这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工作选项。那再来呢，也是提供给我们不一样的休闲活动，是不是？
只要是免费就好。
对，各种免费就好的活动都要去参加哦，各位朋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建议，然后也很开心可以分享这些东西给如果你现在也是在海外，那天天窝在家里，就像墙边当年在念博班的时候，每天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我脑袋里面永远浮现的都是教会那些阿姨，很不想再面对他们了，不然他就一直要叫我去祷告，我就有点累。
可以想见墙边当年一定是一个很乖的学生，
很穷的学生啊，我又没有钱去参加其他社交活动，所以我只好关在家里啊，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免费的事情可以去做。早知道应该要早点认识你。
对啊，赶快再来日内瓦，我还知道别的免费活动。
哦，我要去，我要去，顿时变成荷兰人这样。
好啊。
OK， cool， 跟 W 聊得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呢以后有机会你也可以来帮我们开个课，有没有？然后教大家什么是在业界的法规。
我会把我所有失败的经验都告诉你们，让你们不要再重复相同的错误。
没有啦，你现在也是非常的 常成功啊，在大公司里面工作是多少人艳羡的工作，所以你的谦虚了。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那先跟大家说声再见吧，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
First Story 上的
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chen Wu Newton Catherine 以及 Yifan Wang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能搜寻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